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为您请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美国室内设计师、前 CCTV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张文女士。你好张文，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你好 Rachel， 大家好，很开心能来这里跟 Rachel 聊聊天聊聊生活。
那其实刚才介绍张文，我们知道您是前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
对，
那么现在还有在从事这个媒体工作吗？
现在没有了，现在主要是从事室内设计这个工作。
嗯哼，我知道您还有一个身份刚才没有介绍呀，我卖了一个关子，那就是护卫犬训练师对吗？
对对对，这是我的爱好 passion。 因为我养了杜宾犬和德国牧羊犬，他们都是很那个，就属于护卫犬类型，很 powerful breeds。 这种犬呢你要养你一定要给他们训练，不训练那就不应该养这种犬。
提到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的听众们可能已经猜到咱们今晚要聊的主题了。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话题啊，那就是家里的毛孩子。提到这个家里的孩子啊，其实大家想，哎，还有一种孩子，那就是毛孩子，是吧？
没错，长毛的四条腿儿，或者更多条腿儿。
更多条腿儿是哪一种啊？
没有，我就想，有的小孩子喜欢养什么那个，比如说什么小蜥蜴呀、啊，或者是什么、甚至有的那个大蜘蛛啊，都是很多条腿的。
是的，现在的宠物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像你刚才提到的蜥蜴呀、蜘蛛呀，还有蛇呀、是吧？
对。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养的最多的或者说周围看到的比例最高的、那还是狗狗猫猫。
对、我觉得狗可能最多吧。
是的，您刚才也提到了原来养过杜宾犬，那现在养的是德国
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都是那种
很强势的，
很强势的，他们本身的这个体质也好，各方面都是可以承担很多专业的工作的。
他们其实更专业的一个叫法，他们叫工作犬种，它不是宠物犬，你可以把它从那个情绪上感情上你当宠物，但是他们是工作犬种，那就是说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养的那种犬种，不是每个人都 handle 得了的，尤其是没有养过狗，第一次养狗的人绝对不建议养的这种犬种。
其实这一点提到一些很专业的狗的种类，包括他们的这个性格呀、特点的是吧，适合哪一类人群去驯养这样的狗种。那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请张文具体的给大家分享您的这个经验和建议啊。我们还是首先来聊一聊张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狗的？为什么选择的第一条毛孩子、第一条狗就是杜宾犬呢？
我其实家里，我从小我们家就有养德牧，从小就是跟那德牧一起长大的，就是咱们国内其实那个时候叫黑背狼狗，就是后来这个才知道它的学名叫德牧哈 ，German Shepherd 德国牧羊犬。来了，但是我的梦中情犬情狗一直是杜宾犬，我一直喜欢，但是我以前就是因为没有条件嘛，养这种犬你一定要有很大的院子，你还要有六尺高的完全那个封闭的 fence 就是栅栏，否则的话你不应该养哈。然后我来了这里，然后我有了房子，一切条件就绪之后，我才做了很多研究啊，因为我当时不确定，因为我知道杜宾犬不是谁都可以 handle 的，然后做了很多功课作业，可能有准备了一两年吧，才开始很认真的养我的这个第一只杜宾犬 Coco。 我是2013年他10周大的时候从洛杉矶来到我家，就是为了找他呢，我 我一个跟那个就是他是一个警察夫妇，就是做这个繁育也不是很多，是欧洲的杜宾犬，是我比较喜欢的犬种，所以我们还排队还填了很多那个调查问卷，人家要确保你合适你能够养才把小狗崽给你，所以他会要求你签很多合同，就是你保证你家里肯定是有6尺高的那个封闭的这个 fence， 所有这些你还要保证要给他训练，这些都要写好了，然后才给了我的小狗崽儿，这样子。
当然，我们现在来回顾那段时期，您在跟 Coco 在一块生活的日子是吧？我想呢，对于您来说，应该是非常特别的一段时期。有没有记忆深刻，或者说愿意跟我们分享Coco 在一块的故事呢？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最开心的是我们俩就是打比赛。因为杜宾犬呢，因为它是工作犬，你要一定要给它一个任务 task， 它才会过得开心啊。你不能把它就当宠物一样的养。我并不是说我希望我的狗必须要会做这个会做那个，那个不是目的。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个运动员，你一定要给它一些事儿做，否则它会发疯的。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很棒的一个教练，我们从4个月大开始就跟着教练一起训练。其实训狗这个事情不是光训狗，最主要其实是100%的训主人，就是说教练教我，我去教 Coco， 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在他3岁的时候，我们完成了这个考试，拿到了那个 title， 就是护卫犬的第一个初级 title， 基本上相当于这个警校的这个初级毕业生吧。 Coco 拿到了工作犬 title， 对，在这个训练过程是特别享受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俩一起在这个大风大雨里，就是在大雨倾盆的这个条件下也要一起训练，然后我们考试的那一天，我们俩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心有灵犀的那种感觉，不用别的，就眼神交流就知道跟他说咱俩必须赢啊，然后看着他肯定行哈，他那个劲儿小劲儿没问题。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特别好，我们那个整个的比赛过程就比他平常发挥的都好。就是说特别的事情呢也没有，当然他特别可爱，我不知道，我没有教过他，但是他在院子里拉了粑粑他能给我找着，因为经常去院子里他拉完我就不知道，他那个粑粑都混在这个泥土里看不到，那么大的院子，我会跟他说去帮妈妈找找你粑粑拉哪儿了，Where's the poop？ 然后他就直奔那个地方，都隔一天他也能找着在哪儿，就是说这个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儿，特别奇怪，我没有教过他，真没有教过他，就是懂这种心灵上的这种，就是好多不用语言就能交流，这种感觉就是太好了。我们俩基本上是形影不离，可以这样说。
我们知道跟毛孩子的交流可能只有主人跟他才会产生这样的这种叫心电感应也好，好像比方说啊，我跟别人家的狗就没有这种心电感应，那您是这样的吗？
对，我呢一般狗和动物都会信任我，我就是天生有这种东西，就是说动物它是sense， 它用感觉来感觉你，就是说你人呢，人和人像我们之间，我可以隐藏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我可以用语言来掩盖你是真正的想法什么，但是对狗来说，动物来说，你是掩盖不了的，动物感觉到是那个真正的你。所以因为我爱狗嘛，我走到哪儿所有的很各种狗都喜欢我，但是你要说这个感应，你如果不是天天跟它在一起，那肯定不行。就说所以为什么说狗它是很忠诚的一种动物，它是认人的，是这样。
是，这狗的忠诚度真的是其他的这个物种没办法相比的，是吧？
这狗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物种爱你，就是爱它的主人胜过爱它自己的，真的是。在国外好多这个说法，就说狗是没有长翅膀的天使，这个我绝对是相信。他们就说，上帝把天使发到你的身边，但是不希望你就是认出来，所以他就没给他长翅膀，就说狗其实就是天使，这个我绝对信。就说无条件的爱，我觉得人这一生除了你父母能够这样爱你，甚至有的父母也不能，但是你的狗对你的爱绝对是无条件的爱，就是说没有养过那么真正的跟狗爱狗养狗这样的 经历的话，我觉得很难体会或明白懂得这种感受吧。我这是我我的一些看法。
是的，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家也有一只猫孩子。
OK，
我们都
是你懂的，你
懂的，懂的，我们都懂啊。那其实我觉得狗狗能够带给我们大家的，就是带给主人的很多是一种疗愈的感觉，是吧？就是
完全是
这种疗愈是没有其他的人，甚至人都不能取代的，因为它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而且是持续不断的，
没错，对的。是的，特别疗愈，好多那个就是得抑就是那个 autism 那叫什么孤独症吧的小孩，他没有办法跟人交流，但是他可以跟狗狗跟动物交流，就说好多这种有这个就是养了狗的家庭，慢慢的那个小孩的这个孤独症也会被治愈疗愈了，真的是这样，就是很神奇。
是的，是的，对一些特殊的 mental health 的这个疗愈辅助的一些手段，其实像宠物啊，特别是狗狗，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的，是吧？
对对。
而且像您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交流，可能有时候还会戴一个面具，是吧？可能还有不同的面具，
对的，
在不同的场合要戴上不同的面具。然而你在你的狗狗面前，你就是一个孩子，你就是一个真人，
没错，
你不需要任何面具，你是放松的，你是真实的。你是跟他一样，像孩子一样的天真可爱，是不是？
对，就说不管你是好是坏，你美和丑，有钱没钱，你都是他的全世界，你是他最爱的人，就是这样子啊。而且呢，我觉得因为我刚才说过，他是 sense 你的那个能量的，就他看到你那个真正的内心的你，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那个真正的你，但他看得到，他看得到是那个真正的你，是这样子，很神奇。
是的，那么我不知道张文，你愿不愿意聊一聊 Coco 的这个之前的其他的一些故事呀？比方说你们在一起这个 spend time together， 上一回我见面的时候知道是他已经是去世了，是吧？到天上去了。
对，去年去世。对。
那他是什么原因呢？
癌症。我觉得就是太纯种的狗狗呢，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种纯它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近亲结婚，就是说因为怕那个种不纯嘛，所以它其实就那个血线呢，都有的时候特别纯种特别好的狗它离得很近，所以因为它太纯了，所以它经常会有各种问题，像大型犬杜宾犬经常会有心脏的问题啊，什么癌症啊，这个也不是很罕见的，就是说。但是我们第一次癌症我们一起战斗，我们给 beat 了，我们打败了第一次癌症软组织癌，我们做了手术，我们做了化疗一年，哎，好的，非常好。但第二次癌症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第二次癌症是鼻腔癌，它在那个颅，就是脑子的里边，就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后来就是采取各种让它不难受，就是让它舒服就行了，就是这样子。
很抱歉听到他的经历啊，的确狗狗跟我们人类在这个方面其实会有相似的一些痛苦的经历，是吧？特别是在这个老年的狗还会有一些问题。
对对对，所以爱狗，我觉得经常有人问我说养狗最难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他，我说最难的是说再见。因为呢，狗狗它只能活十几年，就是再好年纪哈，再有比如说那狗的身体越小，它一般活得越长，那也就是十五六、十六七年最多了。尤其像大狗，一般就是十岁，就是十三岁的都很罕见哈。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是最难的，因为它只能是陪伴你一段时间。
是的，那么张文，我想请教您，我也是
请教不敢当，我们俩就聊，你也是狗主人，
我也是狗主人，
切磋啊。
那你建议我们这样的狗主人，我们都是狗主人啊，
嗯，
该怎么样去面对一个狗狗离世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
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件事儿不要看成是 not about ourselves， 不是关于我们，是关于你的狗。你爱他 all about her， 只要他有一个快乐的一生，就是他 only thing she knows is love. 她只知道爱，就是这她这一生当中都是在爱被爱当中度过。我觉得没有受过苦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最大的安慰吧。这是我，就是说我是用这个来安慰我自己的。嗯，因为有的人就说，你不要再养狗了，因为你的这个再养的话，那个他你又能活那么几年，你然后就走了，你又难过一次。我觉得这个观点呢，我知道这是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同意，是因为 it's not about us, right? 啊，就是你爱狗，你不能说你爱他，因为他那个怕他会让你伤心，你就不爱他。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爱他，那一切以他为中心，怎么样对他好？就是这个事实我们都知道，他只能活那么久，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让他在他这个生活他这一辈子跟我在一起的时间都是快乐的，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至于他离去我没有办法控制，确实很难。我不知道别人，因为我呢我还要去看那个grief counseling， 已经看了很长时间了，就是这个悲伤顾问，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个人他一生当中可能有那么一只狗特别特别的特别，我们叫 soul dog， 灵魂犬。我觉得 Coco 是我的灵魂犬，所以我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释怀，但是呢我觉得我会为了他勇敢的就是往前走。我又现在我又救了两只那个就是差一点被安乐死的德牧啊、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的 Coco 把他们发给我，他们知道妈妈太伤心了啊、怕可能我觉得啊，这是我是这么想，我觉得所以我就鬼使神差的，我觉得我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这两个宝贝就来到我家里，他们特别乖，乖到让我真的是心疼。所以就说我不能说像我的这个旧的这个大一点的六岁，那他可能没有很多年，就是怎么说呢，这说起来心里很难过哈、啊。但是至少他跟我在的这几年他会很快乐，我希望他把前面所有的被虐待被任何所有的就是痛苦的经历都忘掉，就做一个最最快乐的宝宝。
其实您说到这儿让我也想起来，小时候啊，妈妈养过一条狗，当那条狗去世的时候，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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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真的，那时候还很小，那时候我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狗狗对于我们这些狗主人来讲，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就像一个亲人一样，是吧？
对，他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狗主人都这样，其实我不把我当做一个狗主人，因为就像好像我拥有他，我觉得我是狗父母，就说他是我的孩子， 我不是说那种拥有，就是因为它像一个物品一样，我拥有它叫 owner。 我觉得我不喜欢叫 owner， 因为我觉得我是他的妈妈。对我来说，我的狗就是我的孩子，就是他们只是孩子，但是他们是长毛的，跟那个普通的人类的孩子不同，但是他们是孩子，是以不同的技术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所以为什么那么难过我的 Coco 走了，我基本上我就是失去了我的孩子，就是这么简单。但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 did everything and she had a good life, that's all。
是的，非常感动我，我想也感动到我们演播前的听众们。如果说所有的狗主人都能够像您一样的把毛孩子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我想呢，可能这个大街上的一些被遗弃的抛弃的狗狗们就会减少很多很多。
说的太对了，真的是这样。
那么提到这一点，我不得不请张文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说你看现在很多 shelter 啊，是吧，包括在美国有很多大量的遗弃犬，被遗弃犬等着大家去领养。那您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国也会有这么多的这个被抛弃的狗狗呢？还有猫猫，就是这些毛孩子们怎么那么多呢？
我觉得80%-90%的原因是因为人的不负责任，因为而且没有考虑清楚。比如说你头脑一热就哎呀好可爱呀，你就想养它，然后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是一个10-15年的承诺，就说你养一只狗，你一定要想我能不能10-15年就一直这样对它好啊，能不能那个，就说它是要花很多钱的嘛，比如说它生病了你要去给它看，它要吃喝拉撒，这真的不是一笔很小的费用，这些你都要考虑清楚。你不能头脑一热就养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哎呦我还得大早起来带它上厕所，我还得训练它上厕所。有的人根本不训练，以为狗狗天生就会去外面上厕所，拉的地毯上又不高兴了，这那哦不要了。可是你真的是，它是一条生命，就是好多人都这样。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个 shelter 里大部分被抛弃的犬都是德牧、哈士奇和那个斗牛犬，就是 pitbull。因为这些犬种，它还有就是杜宾犬也有，它都是工作犬。哦，对，还有挪威的马犬，都是警察用的那种犬。它工作犬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宠物，不是说你每天给口吃了就行了，你需要给它运动，你还要需要给它训练，然后你还要需要给它好多，就是说跟普通养那个宠物狗，比如说养一只那个泰迪熊，就那小狗，但是不一样的。但这些人他就看，我觉得很讨厌，就是很多电影误导人啊，这个警犬多好啊，就是电影里那个狗多好，那大家看完那电影啊，我也要养一个那狗，他以为那个狗就是那样，根本不是。他一个电影可能要7-8甚至10个狗做不同的事情，长得都一样，但是拍出来让你觉得狗是那样，但它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特别生气有一些电影误导人，然后那些人就我也要一条这样的狗，然后就觉得去买一个狗，然后他就会像电影里那样，根本不是，最后他根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那就不要了，就这样。所以真的是，所以我极力的建议大家，如果你想养狗，请一定要考虑好它是一个生命，就像你去领养一个孩子一样，你难道领了几天觉得不合我心你就不要了那孩子，对吧？那这不可能。所以你要想它10-15年的生命，你要给它吃喝拉撒，你还要给它这个训练啊锻炼啊，对吧，遛狗啊什么，这如果你养它这是你需要做，你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我就觉得大家就不要养，是这样。
嗯，
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的，那我就觉得被抛弃的可怜的小孩真的会少很多。
对，一方面这个很多人就是看狗的这个外形，哎呀真漂亮，真帅，特别是像什么德牧呀、杜宾啊，真的是很帅，很漂亮啊，都想养一
条。没错，那是 full time job， 真的是全职工作呀，真不开玩笑。
大家欠考虑，没把这个狗狗当做一个孩子来看待，他没有预期到有这么多事情要去忙活，而且是持续的10年以上的一个工作，是吧？
对，
带孩子的工作。
他没有做功课。其实现在有 AI， 有 ChatGPT， 有 Google， 你随便一个，你说那个我想养一个什么狗，我是这样情况，我适合吗？他们马上就给你说的清清楚楚，给你分析的特别好，就说你的工作要怎么怎么样，你一天要出离开家里八个小时，那么你不适合养这样的个像德牧、杜宾啊什么这些 Rottweiler。都马上就会告诉你，很简单，你只需要花五分钟的时间去 Google 一下，做一下作业，你就知道你适不适合养。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做一下作业。养狗最忌讳的就是用人的思维去想狗，真的是这个总是一定会最后是悲剧。
的确是这样，我们的这个宠物特别是狗啊，它不是一件衣服你买回来就放在那儿了，是有非常多的 obligations， 就像一个父母一样。
它像小孩，它有五岁小孩的智商啊，你想一想，它什么都懂，它会害怕，它会紧张，它会焦虑，它什么都懂，你怎么可以就是说扔就把它扔了。哎呦，我这不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那些人啊。
养狗的这个热潮啊，在 pandemic 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是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峰。可能因为大家宅在家里面出不去，然后呢，很多人就到，特别还有网上有这个可以购买宠物的，
对的，
很多人就在那个时候就领了一条狗，或者说买了一条狗在家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当这个疫情结束以后呢，很多人就弃养了。这个是我看到有一些网上的一些信息啊，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自疫情之后的 shelter 突然就爆满了，为什么有每天都要安乐死那么多的可怜的，就好好的狗狗就安乐，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疫情之后突然一下就是一个 surge， 一个爆发，所以真的很惨。所以我这两个狗狗也是，一只是从我们州收养来的，一只是从洛杉矶跋涉千山万水，用十几个人的努力把它给运来那个，但是我觉得我太开心了，我都不能想象我没有他们现在就是看着这么美丽的两个生命，差一点真的是被安乐了。但是我也不敢想象跟他们一样的那有多少呢，就是每天都在失去生命，真可怜，真的是。
那说到这个安乐死啊，在这个 shelter 里面是经常会发生，对不对？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它有一种像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州，比如说西雅图的这个 shelter 吧，原则上叫 no kill shelter， 就是说他们原则上不会轻易的就安乐。但是在加州它叫 high kill shelter， 有的狗狗可能就是走丢了，主人不在意，然后人家给送 kill shelter 了。三天有的时候他们就三天没人来领，三天他们就把它安乐了，就这样，因为它没有地方，所以很可怕的啊。如果你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你就每天看那么可爱的那种各种哈士奇、德牧、马犬，好好的，一岁两岁才，然后就失去生命了，真的是心碎。我呢，我愿望，我希望我能领养十只八只。但是第一，但是不可能的，对吧？能力有限，两只已经是在咬紧牙关在努力，但是你那种无助感 helpless， 你看着就眼睁睁着看着他们失去生命，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痛苦挺折磨的。
我们知道像您这样的好心人啊，就去领养这些狗狗的，肯定有人去领养，但是我想解除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可能意义更加重大，比方说怎么样能够避免大家轻易的去养狗然后又弃养，我觉得这个应该给大家好好的科普教育一下，是吧？就像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任何的狗您养之前，这观众如果在听这个，如果有兴趣养，您一定要上网上查一查您的生活方式适不适合养这个犬种。然后而且像这种大型的这个德牧、杜宾、哈士奇这种 Rottweiler 这种犬，就算你 有时间你的性格可不可以，你不见得能 handle 得了，这个是这个犬种，这些犬种不是任何人都能养的，而且尤其是你以前没有养过，那个负责任的 breeder 就会说我不建议你，就是那个 new dog owner to have those dogs， 就是你以前连个小狗都没养过，或者你只养过吉娃娃，你就说觉得我有经验了我要养这，那是两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就说，或者打一个不恰当的更夸张的比例啊，我们都爱狮子，我也爱狮子，我也爱豹子，那你说你能说去领养一只吗？对吧？你得 handle 得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你养过一只吉娃娃，你就觉得你能领养一只德牧了，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就是说爱是一方面，我爱豹子，我爱那个 cheetah， 我爱狮子，那我是不是能去领养一只狮子呢？对吧？就是一个道理。觉得光好心是不行的，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呀，你看这几个小狗狗马上就要被那个安乐了，我去救回来，就去了。然后那个 shelter 还明显，他写着 "Don't be a hero"，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别头脑一热就觉得是我就好心，我去救，你就救回去了。比如你救回一只德牧，你一点经验都没有，回去发现两天不行，又给送回来。那个 shelter 里这些狗狗被领养出去两天之后又被送回来的，马上当时就安乐，就是你把他那个，那本来他在 shelter 他还有更多机会等一个合适的人领养，你一头脑一热，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养，你就哎呀我行我去救一只，结果回去两天发现不行又给送回来，结果送回来只要被人领养过又送回来，当时就会安乐，就这样。所以我就想，哎呀，如果有这个想法也是一定要做做功课，而且你要去领养一只狗和去养一个 puppy， 比如十周大的那从小养，那是不一样的，那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去领养的狗狗，因为狗狗在那个shelter 里待了一阵子了，它已经很 stress out 了，它们都是经过 traumatize 受过伤害的，狗狗新领养一只成年狗，它要至少三个月才能 decompress， 就说解压。好多人没有那个耐心，两三天就发现不行啊，这毛病，你没有给他时间解压的，你既然要救他，你就要有这个耐心。所以这也是要大家要考虑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那还不如就让他在 shelter 待着。
是的，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啊，比方说像您提到的 don't try to be a hero to rescue。
对，
因为很多人养狗可能就是一时的冲动，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考虑的很多很多，可能 90% 的人就打退堂鼓了，可能就不愿意去领养了，因为想到今后有这么多的 obligations， 有这么多责任，是吧，要去做的事情。那所以说这个的确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
嗯，像您刚才说 90% 都可能就不去领养了，至少比领了以后犯了错误又把狗交回去，或者是狗狗就受罪了，你知道吗？至少他那个，比如说狗待在 shelter 里，他毕竟再不好，他 shelter 这些人他也是经过有一定的知识的，他对狗呀什么的他不会犯太多的错误，就说这个狗狗不会受罪。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领养了就是想要救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就 try to be a hero， 去救了一只哈士奇，就说而且还不是救，是 foster， 因为没先救出来，先不要让安乐，然后慢慢给找人家。他带回去，他们家有一只小吉娃娃，他就直接让这个大哈士奇和吉娃娃一块儿了，然后吉娃娃被咬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都不知道这怎么，哎呀，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就是说怎么说能让这个人明白，你怎么可以去刚把一个领回来的狗狗，你都不知道这狗是怎么回，你就和一个那么小，就是体他就两个陌生狗放一块儿。你知道我们家这两只领回来，我雇了 trainer， 就是训练员，我自己训，我们极其小心，这都在一起三个多月了才敢让他们慢慢慢慢一起，这是很危险的事儿。所以我就说这个，你想这只哈士奇就算他在那个什么在 shelter 里，他可能还有多一点时间，不管怎么着就不会造成这个你自己家里养的这个小吉娃娃送了，因为你的错误让狗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真的很头疼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你只要要 handle 狗狗，你去做一下功课，了解一下这个狗种，了解一下 如果我去做一个 faster， 我应该怎么做？这随便 ChatGPT、Google 一 Google 就出来了。所以你只需要你十分钟的时间，你可能就说你会认真思考你要不要 faster， 或者要不要去领养，对吧？这些你会重新考虑。所以这是我真的想跟大家普及的一些技术。
是的，是的，非常认同，说的太对了。我想我们的听众们，包括准备养狗和正在养狗的这人群，应该好好的多做功课，是吧？
对，
至少把要养的这家里的毛孩子的那个狗种
品种
品种啊，把它稍微研究一下，是吧？知道它的习性啊，它的性格特点，它的这个日常应该怎么样去 handle。包括它的一些原始本能，是吧？
没错，它那个英文就叫一定要 species specific， 就说每个狗种的那个两个不同的狗种那是天差地别的，你不能就说是狗，那可真是，因为它每一个狗种它当时繁育的时候它是有目的的，但是那个在它的基因里，所以你不可能改的，所以你一定要就是说。我虽然喜欢这狗种，那是不是我适不适合我养，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比如说有的狗你养只吉娃娃，你不需要每天遛它很多，你不需要给它很多的运动，你天天那个你就在家，你不喜欢运动的人，对吧？你也可以。但你养一只德牧，你不给它运动，它会把家都拆了，它会疯掉的，这就是区别嘛，对吧？
那提到狗种的话，那么来到我们今晚的这个比较 practical 的一个问题哈，那请张文给大家介绍一下，或者说给一些建议吧。我们如果说本想养狗，或者说家里已经准备开始选购这个狗狗哈毛孩子，那么应该怎么样去选呢？像您说的不同的狗是吧，适合哪一类的人群，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比方说单身的，或者说家里有孩子的，有老年人或者残疾人的，就是说走路不太方便的啊，或者说盲人的这个人群啊，那应该怎么样去选择狗种呢？
我觉得从如果是一个单身，那我就觉得那你首先这个你的性格是什么，你平常的就是你的那个 activity 的那个 level 在哪儿，就是说你运动吗，你还是 couch potato， 你还就是天天就爱在沙发上待着，还有你就是你的你有没有大房子，对吧？那你是住公寓还是什么？你说你要住个公寓，你肯定不能养什么杜宾呐、什么德牧啊这种犬，是肯定不行的，那是虐待，对吧？不完全就是说单身还是 couple， 主要是看你的条件。然后如果你不爱运动，你天天就爱在家里待的，那你肯定不能养一个哈士奇，或者是那个边境牧羊犬。哈士奇一天它要十个 mile 的运动量。对吧，十英里得跑或走，如果你没有干做不了那个，那他一定会拆家，那他那你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这狗不好，他不是他不好，是你养错了狗种。所以像有小孩子呢，我觉得一定要小心，就是说养的话要从小养，如果是比如说很小的小孩子，你突然从 shelter 收养了一只狗狗的话，我觉得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对孩子对狗都要负责任，对吧？如果是从小以小 puppy 养起来的话，他习惯了就是成长环境中有一个小孩子，那是没问题的。像我的杜宾犬跟我一块长大，就是我们家没有小孩子，所以当别的小孩子走在马路上，有的时候他们小孩子说啊、,can I pet， 我能不能摸一下他，我都会直接就是 no， 因为我不确定，因为我也没有说是，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挺冷的哈，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确保小孩没事，我的狗没问题，对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 s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小心，嗯，不能就说是因为小孩子他是那个，就是说他没轻没重的。如果这个狗狗他不是从小就跟小孩子一起长大，他不适应这个，那万一旦咬了或者什么，那就麻烦了。所以是，如果有小孩，我觉得还是要慎重，要养也是从小养。如果是从 shelter 接出来的狗狗，那一定也做测试，就是说专业人士做过测试，跟孩子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我不会把我从 shelter 领出来的我不了解的狗狗单独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的，这是我啊。
的确，狗的这个性格习性啊，包括它的这个 temper， 就是它的脾气，是吧？没有一个很多的很深入的了解，那跟特别是小小孩带在一块，的确是有危险的。
非常危险，我觉得如果一个主人这样做是对孩子和对狗都不负责任，不能这样。就说但对老人呢，我就觉得因为老人家里有老人，如果平常都是老人遛狗啊什么的，那你一定不能养一个太 strong 的，像那个 shepherds 或者杜宾犬这种，他万一他有的时候会pull 嘛，就会拉，你就不小心把老人可能没那么大劲儿拉不住，你拉一个跟头啊什么也是我觉得挺危险的。所以啊，我觉得家里有老人的话，可能养那种小狗比较好，比如泰迪熊啊，或者是那个小型贵宾犬啊，最多也就是中型贵宾犬啊，这些比较柔和，又聪明吧又柔和，我觉得挺好。那我觉得残疾人养狗呢，可能就是需要那种叫 service dog，就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那个很贵很贵的，可能一只有的时候上万，有的几万。Service dog 那是工作，纯粹就是人家训好了的，然后帮助残疾人，比如说盲人看不到，他会帮着盲人过马路啊什么这些的。
如果这个对这个狗的毛过敏了怎么办？是不是就不能
跑狗了？哎，对对对，这个还真是。你对狗毛过敏呢，那你就只可能有那么几种狗，一种是贵宾啊，还有就是那个叫 Schnauzer， 这两个狗为什么呢？它那不是fur，就是不是毛，它那是 hair， 不掉，就 hair。这狗毛它分两种，一种是 fur， 比如说德牧啊，杜宾啊，反正大部分那种光光滑滑的，天天老掉毛那种，那个叫 fur。然后呢，还有一种叫 hair， 就像那个贵宾犬啊，还有 Teddy， 就是泰迪熊吧。还有这个 Schnauzer，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那个它那不是fur， 它那是 hair 的问题，就是你它不断的长，你得经常给它剪，要不然它就长长长长长长。但是它不有过敏人，对狗毛过敏的人对那个 hair 不过敏，所以好多对狗毛过敏的人他养贵宾养那个就是叫 Schnauzer。 现在呢又有一个贵宾和金毛或者是和拉布拉多犬的那种混血，叫什么Golden Doodle 哎，那个好像是也是就是一般对狗毛过敏的，对这种犬种不过敏。所以就是说您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您不确定的话，可以在 Google 上 Google 一下，我对狗毛过敏，那我应该养什么犬？他会给你一个特别详细的 list。
我们家的狗就是 Bernie Doodle，
那他也是那个 hair， 他也是不会让你过敏的这样子。
是的，是的。当时选他的，
挺聪明哈，
是很聪明。然后选他的时候是因为他不掉毛嘛，没有说过敏，但是说不掉毛就省了很多时间去清理他的毛发，是吧？也是。
那你是不是要定时要给他剪发的呀？
是的，没错，他的这个头发长得特别快，三个月就长长了。
没错，因为他是 hair。它不是 fur， 它是 hair。 那它是不是长得像熊猫一样，那个黑白的那种样子？
是的，是的。
哦，太可爱了。非常可爱，
整个脸都会被萌起来的，特别特别萌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它那个毛太长了，我就觉得不太整齐，就经常还是给它修一下毛。
各有利弊。
如果不喜欢掉毛的狗，或者说有对这个狗毛过敏的，的确这个Mixed Doodle 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当然，纯种的这个贵宾狗也是很好的选择，
没错。
贵宾犬还是挺聪明的，非常聪明。
它是全世界 最聪明的十个犬种的排名第二聪明的，就是说它比德牧还聪明，德牧排名第三，第一就是边境牧羊犬，第二就是 Doodle。那个不是 Poodle，Poodle
yeah、
啊、
边境犬，边境牧羊犬是很聪明，但是掉毛是吧，它那个就是 fur
黑白的那个，对对对，它那是 fur。 这些狗里只有这个十个全世界最聪明的 top 10， 这个十个犬种里只有这个贵宾犬是那个hair， 然后就是 Doodle 也是 hair。 嗯，
是贵宾犬，相对它的那个运动量也不会要求这么高。
对的、对的，
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说老人啊、或者说 couch potato 不是特别爱运动的，我觉得贵宾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是的，啊、嗯，又聪明，然后呢又不是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说不是那么难 handle 吧，我觉得不像那个德牧啊，这个杜宾这种护卫犬那么就是说强势。
好的，那么。我们说可能有些人想去领养狗，因为刚才提到了 shelter 有很多可怜的这些被遗弃的狗狗正在等待大家去领养啊。
是的，
如果要领养狗的话需要办哪些手续呢？比方说也需不需要交费呀、啊、需不需要买保险啊等等。
保险呢是你自己的选择，我的狗都有保险，我强烈建议如果您养狗要买保险，因为一个急诊呢、啊、什么有时候看那动辄就上千几千的，买了保险虽然你像一个月一两百块钱我觉得还是挺值的。但是呢就说好多 shelter 经常有免费领养日，即便是收费也是几十块钱，真的是从经济上来讲真的不是一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手续呢就是直接你去填填表它一般就可以了。但是有严格一点的，比如说我这两个宝宝是从华州德牧救助组织中间这个手续办过来，他们就会对我有那个 interview， 他要看你有没有经验，你能不能养得了德牧，如果你没有通过他的 interview 他不会给你这个狗，所以他是这样。但是呢一般 shelter 的那个狗狗你只要填那个手续啊什么的一般就可以了。但是就说养了狗之后请记住一定要在咱们 King County， 就是我哪个 county 可能政府都有，你要去 register 你的狗狗，他会给你一个牌，然后每年可能交30块钱的那个 register 费，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要打各种疫苗，然后一定要做绝育，这个太重要了。做绝育
刚才我还想提这个问题，绝育手术是非常的重要是吧、
一定要做了绝育的狗狗性格慢慢的会很稳定啊，就是说没有那么 stress， 那么那个焦虑，然后最主要是避免这个 accidental 怀孕又出来小狗崽了，本来现在已经没真的找不到这个领养家庭了，所以绝育一定要绝育。还有我觉得就是要给你的狗狗 chip， 就是那个芯片，植入芯片，这样的话万一不小心走丢了，人家去一扫的话知道这狗主人有你电话什么的，对吧，还能找到找回来。
这个芯片是怎么样植入的呢，跟我们说一下。
就去那个跟如果你不管你是经常用的哪个 vet， 就是那个兽医哈，你给他打电话，你说我要那个给我的狗狗植个芯片，他就可以给你植。然后呢那个芯片就像我上次去吃饭，结果就有只走丢的狗狗进了人家的餐厅，没人管，脖上也没绳儿，然后我一看那不能不管吧，那个餐厅的老板就说还撵回马路上，我说不行不行，这狗狗一定是有人家的，我说我不吃了，我就拿了一个肉把它引到一个房间里，我找了一根电线把它拴起来，然后把它先去街上问了一圈有没有人丢狗，没有人找狗，我没办法，我想怎么办呀，然后给那个动物那个 animal control 打电话，那天星期天也没人接没人管，我想家里已经两只狗了没办法把它带回家，后来我想哎，有那种24小时的那种急诊的那种兽医嘛 vet clinic， 我想哎，我就带他去那儿，最后我想把他给弄到车上，开了那个开到一个就打电话找到一家，他说我可以免费给你那个 scan 一下，看看他有没有 chip， 如果有就找到主人了，他说到没有的话你还得领回家，我说行我想先试这第一步再说，结果去了人家一扫还真有 chip， 然后就找到主人了，哎呦，那天特别开心。然后虽然没吃饭，但是我觉得是我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不然的话，那狗狗可能就又流落街头了，有可能就进 shelter 了。那你进了 shelter 那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就说这个 tip 一定要有的啊。
我想之前没有 tip 可以现在考虑一下，是吧？
对，
我想这样对这个狗的走失的确是起到很大的一个寻回来的帮助作用。我会考虑给我们家狗狗 chip。
强烈建议 chip。 好，我的朋友连他家的猫猫都 chip 了。
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周围的朋友啊有时候会探讨一下，就说你看狗这么依赖人啊，如果说离开了我们人类的话，特别是家养的家养犬，这些一代又一代被那些 breeder 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生下来的小狗，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家养的性情了，是吧？我们说它以前的像狼啊狼犬啊之类的那些野性已经被驯化掉了，退化掉了，
对，几千年。
可以说狗它的一生完全是依赖狗主人怎么样对待它，怎么样给它提供它的一个让它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包括给予它的情绪价值等等啊。刚才我们说到狗的这个心理健康其实也挺重要的，是吧？
非常重要。
比方说你把一个狗每天整天就在家里让它待着，然后你在外面上班，在外面干什么，你一天不理它，然后你从外面回来，那这个狗它的这个生活质量完全是跟你的作息跟你的这个性格跟你 handle 它的方式是紧密连接的，是吧？
对。
那么我想呢，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那也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就是狗的一生它跟我们人的一生到底有怎样的关联，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狗狗的一生可能是你人生的一段篇章，因为它只有十几年嘛，可是你却是它的一生全部。就说这个你这一段时间是你人生的一个篇章而已，但是你这十年就它的这一生你是它的全部。所以你怎么能不好好的就是对待它呢，对吧？你是他的全部，你可以在外面玩一玩啊，你可以见朋友啊，你还有其他的乐趣，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跟你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狗狗的一生很短，一定要善待，他是你人生的一段篇章，你是他的人生的狗生的全部，就是这样。
张文，我看到你在朋友圈也会关注一些比方说其他的这些动物，
对。对，
有很多野生动物，像华南虎是吗？你上次
对对
贴了一个，
对，
已经到了这个濒临 灭绝的这个
野生华南虎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吗？
没有了啊、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是不会看到野生的华南虎的，真的特别心疼。就像我发的那一条，这是中央电视台原来的一个调查记者做的这个调查，就是在76年还是66年的时候，我这个我对不起我记不清了哈，就是大家那个为了虎皮呀、什么的，就是打猎，真的是没有了，真的是很让人难过，很让人心疼，那么美丽的一个生命真的是可惜了。所以我是一个爱动物的人，我因为狗是我它忠诚我能养，那我也爱老虎，我不可能养只老虎，但是我在我的心里，我真的希望天下所有的动物都不要受到伤害。我觉得人就是我们是最聪明的人类，我觉得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的智商没有办法跟我们比，那我们是强者，对吧？强者不要欺负弱者，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其实说生命要多种多样嘛，对吧？我觉得让他们也能生存真的是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希望我天天都在祈祷天下的动物都不要受到伤害，真的是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多美的一件事儿。
是，我想我们人类如何去对待身边的包括动物在内的所有的这些生物呀，包括人怎么样去对待弱势群体等等啊，
对，
完全是一个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
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真的是显示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真的是，这是我坚信不疑的。因为我觉得 尊重生命，请尊重生命，他们也是生命。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比他们强势强大，我觉得你何必就像一个大人去欺负小孩呢，对吧？他们唯一伤害人的时候呢是饿了，对吧？是为了生存，没有说是因为觉得好玩才伤害，没有说是为了伤害而伤害。所以因为我们人类侵占了他们的那个 habitat， 就是他们的那个栖息地嘛，对吧？他也要生存。但我就说，如果不威胁我们人类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更善待这些生命？都是很美丽的生命。
我非常同意啊，但是网上喜欢怼人的一些
啊，对，
有些他们就说，哎，那你别吃肉呀，你吃的这个羊呀、猪呀、鸡呀，不都是动物吗？
对，
怎么办呢？
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我呢，我不评价别人，我觉得只要是合法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有权利哈。因为我现在是这种想法，因为我的孩子蒙孩子，我在我眼里，我看动物就像孩子一样，所以我自己已经在，我基本上不再吃肉了，我吃鱼，我还是虚伪啊，我吃鱼，哈哈，因为要健康。但是我就想了，这是我一个自我这个虚伪的这个地方，我想鱼呢，它没那么疼，它就一下子就那什么，也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我不是说在这儿啊，怎么说呢？就说评价别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权利，但我就是希望，这些大动物就是这个肉食，就是你需要这个杀羊宰牛的哈，我也希望用很人道的方式。他们真的是明白死亡的，你没看他们就是有的杀牛之前的牛啊，那眼泪流的，你知道吗？真的是啊、我讲一个，那天就是我在朋友圈啊看到有一个朋友，算朋友吧，发了一个照片，就是说，哎呀，三个月大的小猪仔好吃什么什么，我很难过，你知道吗？我不是说我谴责这朋友，我觉得大家都吃烤乳猪什么，但是突然就想到，就是一个小宝宝，真的，突然觉得很那什么，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有这种觉知，我就想，我做不了太多，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不吃了，这是我能做的。有的时候说实话有点馋那个猪脚，但是我那边超市想了一下，不吃不吃，所以我就会吃。但是我绝对不是说大家不要吃，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这是我能够尽的一点点我的微薄之力吧，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张文非常善良，而且您用您自己的一点力量在换得周围的人对于保护动物、保护我们这个地球的一种觉悟吧。我觉得你尽力了，而且做得非常好，给你点赞。
谢谢。
肯定有很多我们的听众们跟您是一样的，非常的热爱保护动物，是吧？其实美国有很多素食的这些人群，是吧？我想这个人数是不少的。那么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和价值观，我们都互相尊重。对，我们在这里提倡的不是说让大家不要去吃动物，而是说多一些关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吧？
你说的太好了，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是觉知一下，时刻提醒一下，动物它也有疼痛，它不是一个草，一个芹菜切了没感觉，它跟我们人一样会有那个疼痛，它也懂害怕，就说。只要有这个概念我觉得就行，就是一个 awareness， 就是我觉得。
那么时间的关系呢，咱们的今天这个话题也进入尾声了，张文还有没有什么话或者说建议要送给我们的听众们呢？
我就是想重申一下，大家如果想养宠物、养狗狗，请大家务必记住，这是一个生命，是一个10到15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责任，这么长的责任，还有它是有很多，就是说经济上哈，您一定要考虑清楚，您愿不愿意承担这么长时间的责任，您要照顾它，吃喝拉撒哈，它是很多工作。 就说如果您觉得没问题，那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就举太多动物需要爱，太多狗狗在 shelter 的狗狗需要一个家，我真的是请求您去领养一只。然后就是一定要做一下功课，看看自己的这个活动能量和这个狗的犬种哈能不能对得上，否则的话最后又是悲剧啊，人也会心碎，狗狗也会受罪，对吧？
领养的这个地址可以在网上是很容易查到的，对吧？
对，如果您住在西雅图的话，我觉得您就查那个 Humane Society 或者是Dog Shelter，马上就 Google 一出来很多，然后您可以点进去，它有那种写着 adoptable dogs， 就是说可以领养的，它不是说每一个狗来了就能领养，它一般会经过测试啊，帮助就是有的时候它在那儿就给你做了绝育啦什么的，在那个 adoptable list 你就找你喜欢的狗狗什么的做一些功课，我觉得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好的，非常感谢张文今晚做客节目。
谢谢你的邀请啊 Rachel，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您的宝贵的经验和建议啊，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 Rachel， 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